今天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利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马可福音三十七集第一次的宣告，如果你记得我上一次所讲的是马可福音八章的二十二节，这段经文是以医治一个瞎眼的人他的这个场景开始的话，如果你一直看九章十章一直到十章的五十二节，你会发现整个这一大段是以瞎眼的得看见开始，最后也是瞎眼的得医治而结束的。而中间在第八、第九、第十，耶稣连续三次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启示他到底是谁。他就是那个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那一位。而整个这一大段的主题，耶稣启示他真实身份的同时，他不断的在引导门徒，你认识耶稣是基督，你认识他是弥赛亚，他意味着什么？他意味着你整个对耶稣的认识之后的生命的改变，而挑战这些门徒成为他真正的跟随者，这才是耶稣基督的目的。如果你看整个这一段，很有意思就发生了，因为这段圣经正好出现在整个马可福音的最正中，他从神学上说是最最重要的信息，他从圣经的布局来说是马可福音的中间。在中间这个时候，耶稣突然表达他的身份是谁，他的本质是什么，他启示他门徒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基督，就是上帝所要派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第八、第九、第十章开始从以色列人一直在 wandering， 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寻求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人啊，他是何许人也，到第八章开始他把他真实的身份带出来，你会看到这段圣经所表达的就是整个身份的转折，是整个信息的转折，也是整个神学主题的转折。所以这里面会带给我们思考很多很多一个重要的信息。而且这段经文你要知道是在一个叫凯撒利亚腓利比那个地方发生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谁跟我去过以色列，好像这里没有了。我们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你知道戈兰高地就是被以色列人所占领的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个凯撒利亚腓利比就在戈兰高地附近。而且在那里面你就知道著名的约旦河就是在凯撒利亚腓利比发源的，而且那里面曾经一度是以色列人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的地方。比如在公元六十六年到七十年整个以色列全境的大暴乱，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很严峻的战争，罗马的兵丁、罗马的军队跟以色列的本地人在那里发生了非常大的激战。而在那里面你也会看到在那个地方，我们去过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那个黑门山，著名的黑门山就在那里附近。而在那里面罗马人曾经建过他们的庙堂，他们庙他们崇拜的一个希腊罗马的庙叫潘。而当后来希律王得到那个地方之后，他就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为了讨好罗马的皇帝凯撒，就是后来的奥古斯丁、奥古斯都，为了讨好他，所以那个地方就起名叫凯撒利亚。腓利比呢，就是他的儿子分封王腓利比，所以那个地方跟腓利比书没关系。我在做这个讲道的引言介绍的时候，曾经讲过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跟腓利比书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那个地方跟凯撒有关系，所以叫凯撒利亚。那个地方跟希律王的一个儿子有关系，他叫腓利，所以叫腓利比，叫凯撒利亚腓利比。那个地方曾经是荣耀与羞辱的征战的地方， 那个地方也是全能跟无能征战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软弱跟力量征战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得胜与失败征战的地方，那个是荣耀与羞辱征战的地方。而耶稣恰恰就在那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极度的一个挣扎的时候，耶稣把他的身份打出来。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向彼得启示，向门徒第一次真正启示他到底是谁。他才是就是在那个非常艰难的这个挣扎的当中，耶稣表达他的身份。如果你有机会，我们可以读一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就是那段平行的经文。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句话在马可福音没有出现。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启示你的，乃是从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他们说他是基督。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我们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就是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第一点，我们是从众人眼中的耶稣。我们说众人的眼中的耶稣到底是谁？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耶稣在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为什么有人认为他是施洗约翰？因为希律王安提帕就认为是约翰嘛，所以当约翰被斩头之后，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是约翰什么复活了。你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是相信复活这一说的，以色列人是认为施洗约翰是有可能复活的，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他可能是约翰的。但是耶稣他自己并不是这么说的，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凡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人就得着，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但是有的人还认为什么？耶稣是以利亚。为什么认为他是以利亚？因为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写完的时候，四章第五节，马拉基先知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以前，我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是以利亚来了，是这个上帝应许在旧约里面认为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来了。为什么以利亚可能会出现？因为以利亚被以色列人认为是在历史上除了摩西以外最重要的一个先知。还有的人说什么？说他可能是耶利米，就像我们平行经文所读到的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四节，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不管怎么样，这三种答案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认为耶稣是什么？是先知。耶稣是先知。如果今天我们说耶稣是先知，他有没有说错？没有说错，但是不够精确。因为耶稣不仅是先知，如果你认为耶稣只是先知的话，我告诉你，你跟伊斯兰教是一样的理解啊。因为伊斯兰教认为耶稣也是先知啊。你知道，如果你读伊斯兰教的历史，你会发现，你读《可兰经》，他们启示有124000个先知，但其中有四个先知最重要。第一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叫伊布拉辛。伊布拉辛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什么？摩西。第三个就是耶稣。第四个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先知，就是他们的穆罕默德。所以伊斯兰教认为最重要的先知耶稣四个当中是一个。所以今天如果你去跟伊斯兰教有点学问的伊斯兰教的人聊天，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也相信耶稣啊， 他们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这个什么？是先知啊？因为什么？在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里面，耶稣被启示为他的名字叫尔撒，纳比伊撒。这个人，他认为他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认为是被上帝，他们的上帝真主安拉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传递上帝话语的一个使者。但是他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什么这个先知，他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耶稣。他们的先知跟我们的认知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一同来认知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你可能认为耶稣是先知的话，我会告诉你没有完全错，但是不够精确，因为伊斯兰教也这样认为。那个如果你有机会去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人谁去过叙利亚，我一直跟你们说我们想去一趟圣地，对不对？我一直跟你说我要去拍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除了那个圣地以色列之外，我们以色列周边也要去拍约旦，因为约旦有看到很多很多跟圣经有关的东西。你要去叙利亚看到很多跟圣经有关的东西。比如叙利亚那个地方，今天如果你去大马士革的话，你会看到大马士革的市中心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在公元706年的时候被那个穆斯林打下来，就建立了成为一个清真寺，但之前它是个教堂。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圣约翰，现在被改成叫沃马清真寺。而这个沃马清真寺当中呢，有一座塔楼，这个名字就叫尔萨塔，就是耶稣塔。而穆斯林相信，就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要再来的，耶稣会降临在那里的。所以你就看早期伊斯兰教最早的时候，伊斯兰教其实是什么？是从基督教和犹太教里面变出来的一个异端。后来他就越走越远了，但最早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就600多年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跟基督教有些地方是很像的。他们甚至认为耶稣是一个圣人，耶稣是一个先知，耶稣有很多神迹奇事，耶稣也可以会再来，而且耶稣来要审判人，对不对？但是他们的认识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耶稣，他不仅仅是个先知。如果你只是认识他的先知性的身份，你只是认识了一部分的真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认为你对真理不有全部的认识，你只有半部分、小部分或者一小部分的认识，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对于真理的不完全的认识，可能使你变成一个异端，也可能使你变成一个邪教，也是使你变成一个邪教。第二点，门徒眼中的耶稣，门徒的眼中的耶稣。你看29节的上半节，他说，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他问完那个众人，他就是众人眼中的耶稣之后，他说：“你们就是你们，不要听别人说，别人说你是以利亚，别人说你是约瑟约翰，别人说你是耶利米，别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个。”耶稣就问：“哎，你们呐、啊，哎兄弟啊，你跟着我那么久了，你说我到底是谁？你跟我在一起工作那么久了，有一年多了，你在你眼中，你看我到底是谁？”耶稣这样问他们。耶稣希望门徒们对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告诉你，门徒们肯定毫无疑问地认为耶稣是个好人，对不对？耶稣是个善人，耶稣是个慈善家，可能如果耶稣有家冠万财的话，他一定散尽千金，对不对？耶稣一定是一个 医病的人，一定是个医生，大医生，因为他医好了很多病人，对不对？甚至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个神人，是个圣人，是个智者，这些都毫无疑问。但是我告诉你，门徒们会不会认为耶稣是个骗子？你们都摇头啊！门徒们是不是会认为耶稣有点精神问题啊？有没有啊？你们又摇头啊！我告诉你啊，犹大可能就认为耶稣是个骗子，否则犹大跟随耶稣跟随到一半，为什么后来他就叛变革命了？哦，不是叛变革命，是叛变耶稣了，对不对？我说错了，对不对？犹大本来是耶稣的粉丝啊，犹大本来是耶稣布道团的，我们叫 CFO 啊。什么叫 CFO？ 听说就是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对不对？就是总财务官，对不对？就是财务总监呐、啊。他是这个 组织里面、机构里面很重的一个人物啊，他甚至是最重的一个人物。除了耶稣那三个最亲密的门徒，可能就是他了 ，C 什么 O 啊，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他可能根本对耶稣是失望的，因为他发现耶稣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他的理想的时候，他就叛变耶稣了，或者就是他就叛变革命了，对不对？还有。对于有些人，对有些门徒来说，耶稣不一定是好人或者坏人，这些不重要。耶稣是个革命者，对他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主要目的是希望耶稣可以帮助他们打败罗马帝国，在地上建立犹太的王国啊，这是他们的核心啊。所以耶稣在这个身份是很复杂的，在他们眼中，耶稣所看到的东西是很复杂的，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解读也是很复杂的。我告诉你，无论是个人，无论是众人，无论是门徒，他们对耶稣的看法都是片面，都是错误的，或者说只有一部分的。他们最终对耶稣的认识的局限性，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人云亦云。我这两天看到一个，等一会儿我们的同工会播放一个录像给大家，我们会插播一个3分多钟，对不对？本来应该有5分多钟，因为太长了，我们只放3分多钟。这里我们等一会儿放了啊，就是4分钟，对，4分钟的一个录像，就是讲在伦敦一个被排行榜美食榜排名第一的一个美食餐厅，搞了半天是什么？是个骗的。因为为什么会是骗他？他是因为那个作者，他就发现原来你花钱在网上就可以使你的餐厅的排行榜很高啊。所以你看今天的人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哎，别人说好的就是好的，别人说不好的就不好的。所以众人的观点有的时候很可怕，众人的观点有的时候是会完全颠倒你对这个世界真实的认识的。所以等一会儿你们看完这个录像之后，你们就会有一个深切的体会，你发现这个世界包装给你的观点，这个世界告诉你的观点，这个世界上的众人所看到的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
这是全伦敦排名第一的网红餐厅，网上好评如潮，预约的人们排到了1年之后，然而它根本不存在。这个年轻人叫乌巴，他用短短半年的时间把一家不存在的餐厅捧红，从18000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名第一的餐厅。乌巴原本只是一个小水军，为猫头鹰上的店铺刷好评。猫头鹰是全球最大的餐厅点评网站，类似中国的大众点评，他写一条精选好评，餐厅将支付他10英镑。随着虚假好评越来越多，餐厅的排名就会越来越高，生意也随之越来越好。久而久之，他意识到店铺的排名也许不在于食物，而在于好评的多少。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做一家虚假餐厅，然后送上猫头鹰点评第一名。于是杜尔维治小屋开张了，这其实是他的出租屋，破旧的棚户房，设备简陋，位置偏僻，甚至没有做饭的地方。但是这不重要，他买了布诺基亚，开通了餐厅的专用电话，然后他注册了餐厅的官方网站，上面展示着招牌菜品，配菜是诱人甜点，主打是嫩煎猪腿。这么诱人的食物怎么做出来的？乌巴准备了一块洁厕灵，泡上蜂蜜，撒点欧芹，选好角度拍照， PS 调色，一道完美的甜点呈现。接着乌巴奉上了自己的脚后跟，摆上煎蛋，撒点香料，嫩煎猪腿大功告成。接下来是制作一份菜名艺术且让人捉摸不透的菜单，比如爱、沉思、舒适、欲望等等。他为餐厅制定规则，客人不能选餐，餐厅会根据客人当天的心情自主上菜。接着他将餐厅在猫头鹰申请上架，审核人员打来电话，他几句不着边际的营业理念就把人骗了过去，餐厅正式上线了。此时排名还在18000名开外。餐厅的主打菜是洁厕灵泡蜂蜜，脚后跟煎蛋。乌巴也没想到几个月后他会成为伦敦第一网红餐厅。餐厅刚刚上线，乌巴联系自己的朋友开始刷虚假好评。为了营造真实性，他强调统一口径，为餐厅制定了4个规则：一、室外用餐，更接近自然；二、画风奇特，琢磨不透的菜单和服务员；三、家常风格，餐厅很小，就像在朋友家聚餐一样；四、只接受提前预约，餐厅地址不对外公开。然后就是朋友们各色各异的点评。 评了。这里的环境太棒了，我提前3个月才订到，像是在郊外野餐，感谢店家提供的毛毯，这一趟简直难以言喻的美好。好评越来越多，一个月后店铺上升至10000名，当然这还是一个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数字。终于在一天清晨，乌巴接到第一个预订电话，他以预约已满没有位置拒绝了这名客人。结果之后陆续有预约电话打来，甚至有人愿意预约到4个月后，他通通以预约已满的借口回绝了他们。3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客人来过小屋用餐，餐厅却已经上升到了1000多米。他甚至还接到了公关电话，说能帮助乌巴将餐厅的名气更上一层楼。5个月过去了，餐厅的排名已经来到了121名。这时候餐厅的电话每天都被打爆，有著名电视台高管、超级大网红，很多订不上位置的客人开始疯狂搜索餐厅地址。乌巴还收到了几个陌生快递包裹，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想来餐厅求职。很快6个月过去，这家不存在的餐厅从伦敦的18000家餐厅中脱颖而出，登上了排行榜第1位。想要亲眼目睹餐厅真容的人越来越多，甚至猫头鹰官方亲自联系乌巴，让他改进一下预订流程。于是乌巴决定结束这个恶作剧，他从电话长长的预订名单中随机挑选了一群客人来小屋试吃，甚至还有客人从巴黎远道而来。为了和虚假点评中保持一致，他将小屋收拾了一番，请来朋友扮演厨师、服务员、 DJ， 甚至聘请了一名小鸡管理员。不过菜单上的所有菜都是素食食品，加起来成本不超过21英镑。为了不让客人听见微波炉加热的叮叮声， DJ 整晚都放上音乐，终于迎来了开张之夜。为了不让他们看到棚户区前肮脏的垃圾堆，他给客人们戴上了眼罩。客人们很配合，直呼新奇。他们在院子里就坐，坐在旁边座位的一大半都是乌巴请来的演员，不断称赞这里的食物。乌巴给客人们上菜，虽然都是加工的素食食品，但是晚餐结束，客人们通通给予了5星好评，表示这里很有田园风格，下次还会再来。这场戏完美结束。
好了，你们现在已经看完了这个录像，你的感受是如何？我告诉你，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就碰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很多人对耶稣的看法、对上帝的理解根本是有问题的。因为当我们去认识一个信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的观点，带着我们自己的前设去看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太平天国知道吗？我想可能我们每一个人读中学、读小学都多少接触过太平天国了。太平天国的运动过去在官方一直被认为是非常正面的，是啊，农民起义的一个经典的代表。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个太平天国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告诉你，太平天国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西方的宗教或者基督教是被引进作为农民起义利用的工具。这是太平天国对基督教带来的最大的一种伤害。严格的说，太平天国跟基督教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但是很不幸的是，太平天国利用了基督教。我看了一个文献很有意思，当那个太平天国打下了南京之后，当时就说中国境内已经是南，就是以长江为界，好像已经是两边了，一边是完全是太平天国的势力，另外一边是满清嘛。所以当时西方的一些列强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哎，如果有一天洪秀全真的占领了整个中国，那怎么办？当时很多的西方的国家已经有势力在中国了嘛，哎，他们又听说好像这个洪秀全是拜上帝会，好像是信仰基督教的，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真的了解这个拜上帝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跟西方的基督教是同样的一个事情。于是呢，当时在上海，就是驻上海的总公使，英国的，写了一封信给太平天国，其中提了25个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这封信呢，后来被杨秀清接到了。杨秀清接到这封信之后呢，他一个也没回答，然后呢还反问了50个问题。前3个问题是什么呢？笑死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谁见过上帝？第一个是你们谁见过上帝？哎，天哪，我搞错啊。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什么？是我们的眼睛肉体不能够直接看到的。但是他们搞不清楚，因为在杨秀清、在洪秀全这些农民起义领袖的观念当中，这个上帝好像就是关公一样， 就是拿一把刀留个胡子，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或者像圣诞老人一样啊，我不知道了，他们可能没见过圣诞老人那个时候还。所以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上帝是长什么样子的啊？你们有没有见过上帝？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长什么模样？第三个问题，上帝身高多少？是不是两米开外，还是一丈二啊？不知道。所以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的耶稣基督是不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不认识的，所以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个把基督教到了中国之后完全改掉，就是2000年，基督教当时在西方已经有快2000年了。1900年，1800多年的历史，耶稣上帝从来就没有什么老二的，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对不对？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倒有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爱子，对，独生儿子，只有一个 ，the only one， 一个，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的，但是突然他冒出一个人说，我是耶稣他弟弟。然后又冒出一个说，哎，那个上帝是我老爸啊，我们家三口，就有一个爸，有个没有妈了，还好他没有把那个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跟圣母玛利亚有什么关系啊，至少他就，所以你就看到这种观念，为什么太平天国从一个异端后来又沦落为邪教，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是谁根本不认识。请问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广大的基督耶稣的跟随者们，你们是否有认识呢？你们是否真的认识耶稣是谁呢？你们甚至真的明白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吗？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重新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重新思考。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工就发给我一个连接，我就看了，看了以后我也很有感触，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个视频。就是在温州好像在哪里，他就拍一个教堂里面的一些场景，就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呢，你会看到一帮姊妹穿着这个军装一样的，戴着军帽，穿着那个迷彩服，还有红靴子啊，然后在讲台上大跳领舞啊，然后呢这些舞呢后面放的音乐呢好像是赞美诗歌啊，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爱贴在后面。但是他们的整个的跳舞就让我想起1960年代在中国非常流行的文革期间，我想你们中间很多都90后了，00后了，你们都没听过，我也没有听过了，我70后的人我也没见过，但是我的父母那一代，包括我的 uncle， 我的叔叔舅舅们那一代，他们就看过什么叫中字舞，你们听过没听过？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舞蹈叫中字舞。就这些人呢，文革的时候啊，很多红卫兵啊、红小兵啊，他们都穿着那个戴着红领巾啊，或怎么样啊，就穿着军装啊，别个红袖章啊，在里面跳啊啊啊，这样跳，这个什么叫中字舞？然后呢，你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你就有点害怕。你说这些在教堂里面跳这个舞的人，他们是否会把这个耶稣啊跟毛主席搞混了？因为什么？毛主席历来被我们看成是一个大救星嘛，今天这个耶稣不是一个，也是一个救主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产生一个很迷糊迷就是迷茫的一种看法，就说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啊？这个耶稣跟毛主席是不是可以互换的？你不要忘记啊，我记得我在90年代末还是00年代初，我就忘记了，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做那台湾，你知道宗教迷信很厉害的，这个民间宗教一大堆的。这个坐这个 taxi， 坐这个出租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 taxi 上面那个司机啊，旁边又挂着耶稣像，又挂着毛主席像。哎，你看台湾很有意思啊，连毛主席像都挂，还挂那个蒋公的像，还挂个十字架，还挂个关公像，什么都挂着。所以对他们来说，反正都要拜一拜，反正一个都不要落下。这就是我们的民间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以为的我们对耶稣基督认识。所以耶稣要挑战门徒啊，你们说到底我是谁啊？你们说，有人说是先知，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约翰，你们说我到底是谁？所以在这里面，你知道我们 实在是需要一个反省。但是你知道在欧洲的时候呢，欧洲呢又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当我们在这个信仰好像很火爆的一个时代的场景当中所看到的，但是在另外的欧洲你会看到完全另外一种情形。你知道我在欧洲很多年，我在读神学也做研究，后来也在大学在神学院等，那我碰到很多很多神学生，也碰到很多牧师跟他们聊天。所以我发现在欧洲会出现有一群人去读神学，他们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们是并不认识耶稣去读神学的。什么意思呢？我想叶果就反应过来到底我讲的是什么。很多人读神学是因为什么？他们信仰搞不清楚。他们就跟我说，我要搞清楚我的信仰，我要搞清楚我的信仰，所以我去读神学，我要了解清楚我的信仰，所以我去读神学。所以他们对耶稣也并不认识，所以就去读了。读了十年八年，你知道欧洲嘛，生活也很好福利社会拿着那个免税的带学金去读书有的时候还有奖学金读了一大堆，读完之后发现年纪也大了，读了十年八年已经35岁了，他发现搞了半天更搞不清楚，读完之后更搞不清楚怎么办，但年纪已经大了要工作，所以就去做牧师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时候所看到的一些困难。很多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老是长不大？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长不大？长不大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重生啊，我们根本不认识耶稣啊，我们没有重生啊，所以什么？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充满了很多没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是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因为当你在生命当中出现一些征兆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你并不是有生命的，原来你的属灵生命是有状况的，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属灵生命的，所以我们长不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彼得眼中的耶稣。彼得眼中的耶稣是谁？29章的最后，耶稣启示彼得说，你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平行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6章15到19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在这里面，彼得因为圣灵的启示跟感动，让他看到他对耶稣是基督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认知，而且呢，这是对耶稣基督救赎主身份的一个认知。这两个里面，马太跟马可记述有小小不一样。马可说，耶稣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直译就是耶稣是这基督 ，Ho Christos。然后呢，马太的记载是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解释基督的，解释是基督的。基督这个词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讲到的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基督这个词英文叫 Christ 也在希伯来文当中叫弥赛亚，把它翻成中文叫弥赛亚 Hamashiach弥赛亚。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叫受膏者。什么意思啊？就在古代中东的地方，在古代的这个中东以色列这些地方，有几种人呢，当他们比如有皇帝登基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将军得胜回来的时候，比如说先知出来服侍的时候，比如祭司要到庙里面去献祭的时候，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通常会有油膏在他们的头上，要滴在他们头上。这个动作就叫 anointing， 就恩膏，用这个油膏在他头上，这个人因此就被称为叫受膏者，受到油膏立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叫弥赛亚，就叫那个基督，是旧约时代对先知、对祭司、对君王的一种特别的称呼，这是他本来的意思。所以弥赛亚书61章第1节说，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就用油，这个膏，第一个膏是油的意思，用油膏我，膏我，耶和华用他的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大卫说的，大卫是君王，他也是被耶和华所膏的，所以先知、君王、祭司都被称为是受膏者。这个 Christ 这个基督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这个，然后呢他就被引申了，他引申出来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叫救主或者救世主 Savior， 救赎者、拯救者。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主基督，你看到没有？ Savior Lord Christ Savior 这个词就是弥赛亚，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弥赛亚基督，弥赛亚主基督，啊，这是就是一个专用名词，就是救主。第三个，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把这个 Christ 这个词被用作一个专用名词了。这个专用名词只有一个人可以用，谁啊？耶稣，耶稣基督。所以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我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乱七八糟。我以为这个啊，我那个耶稣基督大概就是耶稣是他的 first name， 他名字，基督大概是他姓 second name surname， 就像 Bill Clinton 对不对 ？George Bush 什么这个Trump 叫什么？Anyway 对吧？这个我都忘记他特朗普安了，但他名字太大了，都有点搞不清楚。Anyway， 所以我开始搞不清楚啊。这个其实 Christ 他不是他的姓 ，Christ 基督不是他的姓，基督是他的 title， 他的头衔，就像总统叫 President Trump， 对不对？哎，是他的头衔，而且这个头衔只有基督，只有耶稣可以用。所以今天谈到基督，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因为什么？他的反映了他的身份。反映了他的本质，反映了他救主的实质。所以当耶稣启示彼得说我就是基督的时候，彼得宣认的，彼得把这个话拿出来宣认，哦，原来你就是救主基督啊，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我的救赎主，你就是我的拯救者，你就是我生命中的救主，你就是把我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那一个，你就是以色列人一直在历史上期盼的这个救主基督。在那个旧约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都可以称为弥赛亚，但是到了新约之后，这个弥赛亚就只有定义成一个人，因为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Mashiach， 对不对？然后基督这个词是希腊文 Christos， 就基督。为什么中文叫基督呢？中文叫基督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就因为最早 Christos 这个词从希腊文翻成基督的时候叫基里斯都，然后缩写之后就变成基督，是这样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基督，基督是指这个意思。在耶稣出生前到他受死之后，大概前一百年跟后一百年的时候，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非常混乱，因为那个时候一直打仗，一直不平安，一直有很多的征战，因为呢不断在这个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出来称他自己是基督，不断的有人出来说，哎，我要拯救你们，我要带领你们，我要帮助你们脱离罗马帝国的侵略。即使是在这本福音书马可福音写完的前后，也就是公元66年到70年的前后，整个的以色列当中还是有不断的有起义，特别是公元70年一次很大的起义，后来罗马将军提多把整个耶路撒冷打下来的时候就把圣殿毁掉了。其实提多他原来没有计划要烧掉那个圣殿的，那是一个事故，不当心，因为一个事故的原因，使整个的这个圣殿突然着了火。着了火之后呢，当时据文献的记载，有6000个以色列的老人、小孩、妇女、儿童，一直聚到这个圣殿前的这个来观看，就看到这个圣殿着火了。 圣殿被烧起来了，有很多人因为圣殿着火了，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生命也抛入到火里面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后来因为以色列人的叛乱，因为他们中间有人自称是弥赛亚，有人自称是基督，要带领犹太人叛乱，以至于带来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混乱，以至于罗马帝国把圣殿也毁掉，把耶路撒冷也打下来。曾经耶稣就有预言，在马太福音多次预言，他说将来在这个地上就是没有一块石头，说圣殿的预言、就没有一块石头会在石头上面，讲的就是这个预言，说这个地方被打下来。后来这个过了大概一百年，公元132年的时候，在那个以色列又发生了另外一场很大的暴乱，因为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犹太人叫巴库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他是一个被很多犹太人认为又是一个弥赛亚，又是一个救主，又是一个基督，又是一个 Christ， 他可以来拯救犹太人的。所以那次的打仗打得比公元70年更厉害，因为那一仗差不多罗马人杀了50万的犹太人，从此罗马人就不允许犹太人再回归到耶路撒冷，而那一仗是因为跟这个巴库巴那个他自称他自己是基督是有关系的。2013年的6月13号，那个普京总统他曾经有机会去了莫斯科当地的一个犹太人的博物馆。在那个博物馆那个参观完之后，他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第一届苏联政府，就是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联政府，80%到85%的成员都是犹太人。你没有想到，你是犹太人啊？不是啊。然后呢，我后来做了一些 study。我这两天看一本这么厚的书啊，1200页的一本书啊，就是它的题目差不多是Revolution Spirit of Jews， 就是犹太人的革命的精神。就这本书里面就从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一直继续到当代，就说历史上每一次的在西方的重要的革命，其实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比如我举个例子，苏联的革命，你没有想到就是苏共中央的第一个中央委员会60%的成员是犹太人，克格勃的第一任的那个主席，切卡的主席 Jerensky， 他就是那个犹太人。那个 Trotsky， 那个红军的总政委，红军的创始人 Trotsky， 他是犹太人。然后那个你根本不会想到，这个列宁死后，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5个或6个叫5驾马车还是6驾马车的，除了布哈林跟那个斯大林不是犹太人，其他的基米诺耶夫啊、卡米涅夫啊、托洛斯基啊，这帮家伙斯诺维尔什么一大堆都是犹太人。所以你就是 wondering， 你就在想为什么犹太人好像对革命运动特别有兴趣似的，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你再回到去看欧洲的历史，你再回去看看那个欧洲的历次的革命，都有犹太人的影子，包括那个共产主义的导师第一个马克思，他也是犹太人呢，对不对？包括后来那个很多很多的革命者，他都是有犹太人的血统，包括列宁本身，他有1/4的犹太人的血统，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看那本书的话，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的，就是一直要回到那个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当犹太人不断的期待他们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性的，是一个政治性的，是个君王式的，是一个社会性的，是个民生性的领袖，他要来到这个世界带领罗马，带领那个犹太人抗击罗马人，最后他们的这个抗击，他们的革命运动是一而再再而三失败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的内心是很绝望的，但是这个革命的火种啊，革命的种子一直留在那里。所以在历代后来一直不断的，但虽然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这个土地，没有自己的一片地方，但是他们的革命性却一直留在那里。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么多这么多革命人士，只有一个人， 这么多历史上那么多自称是弥赛亚，自称是基督，自称是这个受膏者，自称是那个救主的人，只有一个人跟他们都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耶稣。耶稣说我是和平之君，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做这个世上的君王。所以比拉多最后有一次，其实耶稣跟比拉多有过一次 interview， 我们常常说 interview， 比拉多跟有 interview 过耶稣，就是耶稣在最后受审的时候，他是面对这个罗马的执政官这个比拉多的，比拉多就问他嘛，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问他，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国不在地上，我的国在哪里啊，在天上，我的国在天上。所以耶稣他给比拉多的回应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想象的，说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所期待的耶稣是能够带领他们打败罗马人，建立以色列人的国家，建立以色列人的王国，建立他们自己在耶路撒冷的主权。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说不对不对，我跟你们所认同的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弥赛亚身份不是我们认为的，不是我们认为，所以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屈辱的，很微弱的，很无力的，很软弱的，很羞辱的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主。但实际上他是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了我们的生命的。前段时间我跟我们教会的有些弟兄姊妹在聊天了啊，就是说我们中间有一些在职场上比较，我们用一个词啊，打个引号说成功的啊，成功人士，他们常常就希望可以跟他们身边的人，比如说一些投行啊，非常优秀的人才，他很希望可以经过他的见证，可以把他的身边的人带信耶稣，对不对？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在演艺界有些很成功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希望可以把他身边的人带信耶稣啊。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这些很成功的人士，他可能没有问题啊，他认为耶稣是个好人啊。如果他读整本福音书，读耶稣生平，读历史，他会看到耶稣绝对是个智慧的人呐，耶稣绝对是个圣人呐，耶稣绝对是一个好人呐，耶稣绝对是一个优秀的人呐，耶稣绝对是个有医治恩赐的人呐，甚至他圣子。但是他们很难接受是耶稣是基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生命中经历耶稣的大能。所以一个人能不能信耶稣是基督，一个人能不能接受耶稣是基督，一个人能不能在身体里面心底里面去经历耶稣基督，一个人是否会成为基督徒的关键。你任何再优秀的人的口才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心意被改变的。这个人的心意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唯有一个可能性，就他经历耶稣，他经历耶稣是一个救主的生命，他才有可能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曾经有很多次机会，我跟那些非常有逻辑思维的，那些有好的科学训练的那些人去传福音啊，我甚至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去跟他们去传福音。我告诉你，每个人都认为我的推理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没有一个人因为我的逻辑推理他们信了耶稣，没有一个人。我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我就从宗教的原理上面去跟他们分析，我说人类的历史最早就是泛神论嘛，泛神论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嘛，石头是神，花是神啊，那个水是神，草是神，那个古树也是神呐、神呐、都山呐、水啊都是神呐、然后慢慢进步到后来就是多元论。多元论是什么？就罗马的神呐、希腊的神嘛，对不对？再进步就进步到二元论啊，就是有善良的神跟邪恶的神，有光明的天使，有邪恶的天使，对不对？这神是两元对立的啊，这是两种神。但是再进步到就只有一元神，就只有一个神，就全世界相信只有一个上帝的，也就是宗教的最高级、最高顶级的高级的状态的三个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跟犹太教。我说这三个宗教让我选一个，非常容易选。为什么？你只要看哪一个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最大就知道了，是谁啊？基督教。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听这些东西分析觉得都是有道理的，从逻辑上都能推通的，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因此而会信耶稣是基督的，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而 他们的生命改变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跟耶稣没有经历嘛，他们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大能，他怎么可能生命被改变呢？他不可能的。他学习的这套东西，他所理解的这套东西，全部是什么？全部是知识，全部是学问，全部是逻辑，是推理，它不是真理，不是基督那死里复活的生命。我在芬兰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认识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16岁的时候，好像是16岁的时候到中国。她为什么到中国去做宣教师呢？就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她很小的时候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就按照当时的这个医学来看，就是不可能，她不可能被医治的那个病。结果呢，她就在病的当中呢，她就祷告了就是跟耶稣说啊，主啊，求你拯救我的生命，如果你让我活下来的话呢，我愿意一辈子就奉献出来做宣教士。后来他的一病就奇迹般的好了，好了之后他就去了中国，去后来一辈子在中国传道啊，在云南建立了很多教会。49年以后，他们50年就去了台湾，就在台湾建立了教会。后来年纪很大了，就从台湾退休回到芬兰，到了芬兰93年在芬兰碰到我啊，那成为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导师，属灵的母亲，一直带领我很多年在芬兰啊。那他的一生你会看到，就是说他所认识的这个耶稣，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那个耶稣，他所看到的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因为什么？因为他跟这个基督，跟这个耶稣是有关系的，他们的生命是有连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问耶稣是谁，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生命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有些人的耶稣像关公一样，因为什么？我曾经听过有些人祷告真的很有意思，他祷告永远是一个主题啊，这个主啊，你让我的饭店生意好起来。哎，我说如果关公使你的饭店生意好起来，是不是你就可以祷告关公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跟你的关系只是让你生意好起来这个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们的答案是否正确？我们今天思考的是我们的答案是否是符合圣经的？我们今天是要。实在是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对我来说到底是谁？彼得虽然认信耶稣是基督，但是我告诉你，彼得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完全的。这不也就是今天的你跟我吗？
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烦恼压着心头，是否与试炼引诱，我们切莫灰心失望，快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若点烛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much to carry. We do not care.